各位网友大家好，今天是2025年7月15号星期二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。我们今天有三个主题，第一个，习近平正在重返政治舞台中央，第二个是川普要小泽打疼普京，第三个是日本防卫白皮书紧盯中国。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，我们先播报7月15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。第一个，英国金融时报报道，美国总统川普7月4号打电话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，川普在电话中鼓励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本土的深度打击。那么在前一天的7月3号川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过电话，但是普京没有表现出要结束乌克兰战争的意愿，所以川普很不高兴。第二天川普就给泽连斯基打电话问他，如果我给你足够射程的远程武器，你会不会去攻击莫斯科？那么川普还说这个你能打到莫斯科吗？你能打到圣彼得堡吗？那泽连斯基回答说，完全可以啊，只要你给我武器我就能做到啊。据新闻时报报道说，据了解通话内容的人士说，川普这一战略性的目的是让俄罗斯感到痛苦，迫使克里姆林宫坐到谈判桌前。那么川普给泽连斯基打完电话之后，川普就对乌克兰战争的政策就发生了转变。7月14号川普宣布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等武器装备。那么同一天呢，川普还说，如果俄罗斯在50天之内无法和乌克兰达成和平，那么美国就会对俄罗斯征收100%的关税，并且进行刺激制裁。这是第一。第二， NHK 报道，日本政府7月15号批准了2025年的防卫白皮书。防卫白皮书指出，中国快速扩张的军事活动是日本当前最大的战略挑战。那么这份防卫白皮书长534页。那么白皮书指出，日本面临的国际安全环境急剧恶化。第一，中国在日本的西南海域和空域它展开的军事行动非常频繁，过去3年中国军舰在日本西南海域的通行频率上升了3倍。第二，台湾海峡紧张局势升温。第三，俄罗斯侵略乌克兰，中国和俄罗斯加深军事合作。四，朝鲜核岛开发。那么为了应对上述威胁，防卫白皮书指出，要对日本防卫体制进行根本性的改革。第一，今年就2025年度编列8.47万亿日元的国防预算，大概就是568亿美元，重点投资战斧导弹、神盾军舰、 MQ-9B 无人机，这个建设防区外打击系统，防卫省云端、新型卫星通讯系统等平台。第二，设立统合作战司令部，就是三军，其实就有点像美国联合参谋本部的意思。那么实现海陆空、太空、网络、电磁领域的一体化作战指挥。第三，就是加快部署远程巡航导弹，这是提升反击能力的一个关键。第四，就是在西南诸岛就针对中国的了，强化防卫部署，增强海上和空域的监控能力。第五，以日美同盟为基石，和印度、菲律宾、澳大利亚深化合作，强化印太战略。基本上日本的方向就是西南对付中国，东北对付朝鲜，基本上就这样。那么俄罗斯那边呢就远了一点。第三，彭博社报道，美国独立智库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7月14号发布报告指出，中国在芯片光刻技术上被卡脖子，就是因为光刻是芯片制造的核心环节，所以中国的芯片自给自足的战略面临严峻的挑战。报告指出，尽管中国在芯片领域投入了巨大的投资， 但是中国在芯片制造设备方面取得进展，部分细分领域追上了日本，但是中国在光刻技术上远远落后于荷兰的阿斯麦尔和日本的尼康，所以中国光刻设备主要的供应商是上海微电子。上海微电子只能生产老一代的光刻机，那么市占率只有 4%。 2023年中芯国际依靠多次曝光的替代手段在7纳米的芯片上取得突破，但是由于缺乏先进的光刻设备，这个进展随后就陷入了停滞。报告指出，从2022年开始，美国联合荷兰、日本限制向中国出口高端的光刻机，那么这些政策还将会阻碍中国的芯片自给自足，尤其是中美贸易战。这是第三、第四。华尔街日报报道，美国国防部最近和日本美国唯一的一家稀土矿生产商叫 MP 材料签了一个协议啊。美国国防部承诺收购 MP 材料生产的稀土啊，而且高于市场的价格一倍啊。那么报道说，国防部提出未来十年以每公斤110美元的保底价格收购 MP 材料的生产的铝和钋这两种元素，目前的市场价格是63美元，它是110啊，将近一倍，没到一倍啊。国防部对 MP 材料提出保证价格的原因，当然是避免跟中国竞争啊。PM 材料因为亏损就无法继续生产。PM 材料说已经开始开采和加工稀土，今年年底将会在德州开始生产磁铁，未来将会新建第二家稀土磁铁制造厂，最终年产量会达到10,000吨，相当于美国2024年磁铁的消耗量啊，就是最终年产量要满足美国自己的需要啊。基本上这种情况就是极限施压的结果啊，就是说中国控制了全世界80%的稀土供应啊。那么为了反制美国的关税战，中国就开始限制稀土出口。限制稀土出口，美国的汽车厂就没办法，你就要停产。停产，所以美国就让步，美国就做出了让步。美国一做出让步，这件事情就大了，怎么办？那马上要搞定。美国不是没有稀土矿，美国是有稀土矿的，而且美国稀土矿还不少。而且美国的工业技术是很强大的啊，就是很，你要知道一个工业国的工业基础强大意味着什么，就是他要做他就能做到啊，而且这种冶炼提炼技术也不高。西方不生产稀土的原因，唯一的原因是什么？唯一的原因是环保，环保很麻烦啊，他付出代价。但如果美国国防部说我掏钱，那你有什么问题？没有问题。所以中国限制，所以稀土这张牌是不能打，你只要打了就永远都用不上的了，你打了这张牌就不能再打了。你为什么？他自己去生产，你还打来是干啥？所以美国开始生产，欧盟开始生产，其他国家我估计都开始生产，那你中国还有什么？那这张牌就没什么用了。这是第四、第五。网媒报道，马斯克的人工智能公司叫 XAI， 最近和美国国防部签了一个大单，2亿美元的大单啊。那么美国政府可以用人工智能服务，用它的 XAI 的人工智能服务，包括 XAI 最新的模型，Grok 4，那基本上 XAI 和美国国防部签合同说明什么？说明马斯克跟普京，跟川普还是保持着一定的关系啊。那么之前这个川普跟马斯克针锋相对啊，吵了一架，吵到最后是什么？吵到最后就是川普要马斯克回南非老家。那马斯克最后提的是什么？ 马斯克最后提的就是那个案子啊，那个案子一提呢，川普就不说话了啊，因为这件事情对川普来说影响非常的大，所以他就拿到了这份合同。所以双方怎么说呢？川普肯定要控制一下马斯克，否则的话，我们不知道马斯克手里有些什么东西啊。所以呢，你可以看，虽然川普跟马斯克之间翻脸翻得很厉害，但是我相信马斯克还会不断的拿到美国政府的合约啊。第六，推特消息指出，北约官员表示，7月13号波罗的海全球定位系统 GPS 出现了干扰，事态严重，有可能让民航失去卫星导航，发生空难。北约官员认为是俄罗斯故意干扰了 GPS 系统，目的是让乌克兰的武器装备失灵。这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1236天以来最严重的警告。那么这次 GPS 干扰的源头是俄罗斯的加里宁格勒的军事基地，那么这个基地部署了多种干扰系统。那么 GPS 干扰范围除了波罗的海地区，还包括波兰的北部、芬兰的南部和德国的部分地区。发现 GPS 信号受到干扰之后，北约启动了后备的导航系统，那么飞越这些地区的民航客机要转到后备的系统。那么现代飞机高度依赖 GPS 导航，在飞机密度高、能见度低的空域，如果没有 GPS 导航，可能会发生飞机在空中相撞啊，并会增加这个风险，飞行风险。那么 GPS 干扰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，今年4月份波罗的海三国的外交部长都说俄罗斯干扰 GPS 信号，危害空中交通安全，增加了空难的风险。那么4月份芬兰民航客机发现 GPS 信号受到干扰，中途返回啊。那么6月份波兰官员说 GPS 信号受到干扰，无人机无法正常运作啊。那么这是第六、第七。联合报报道，台湾的赖清德总统将会在8月中旬访问中南美洲的邦交国巴拉圭和危地马拉还有伯利兹啊。那么去程呢会过境美国的纽约，返程呢应该是达拉斯啊。那么赖清德这次访问的时机很敏感，一个是年度的汉光军演刚刚结束啊，一个是7月26号的罢免国民党立委也刚刚投票啊，他8月中旬去嘛，7月26号投票啊。那么按照惯例呢，过境美国期间，赖清德会跟美国官员见面，美国官员包括国会议员见面。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已经去纽约和达拉斯啊，为赖清德的行程打前站。那么台湾邦交国巴拉圭总统帕拉西奥斯最近表示8月30号将会和赖清德举行会谈，那么巴拉圭将会继续捍卫和台湾的邦交。中央社报道说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，台湾的总统过境美国符合惯例，也符合美国长期政策，美国将会为过境访客提供安全、舒适、便利和有尊严的环境。7月11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面之后举行记者会，记者就问卢比奥，王毅有没有警告美国不得向赖清德发放过境签证，卢比奥说没有。第八，旧时报报道，7月15号台湾年度汉光军演进入第七天啊，赖清德总统当天去新北巴里视察演习。那么台湾自行研制的雄风3增程型的反舰导弹和新型侦察无人机第一次曝光。总统府发布的视频显示，赖清德视察部队的时候视察了导弹发射车，导弹发射车就是雄风增程3型的导弹发射车。那么雄风3型增程型的导弹是超高速的反舰导弹，射程400公里， 如果部署在台湾的南北两端，可以有效的封锁台湾海峡，而且可以攻击福建沿海的目标。2022年开始，雄风三型的增程型导弹已经量产，由海军的海风大队负责操作。视频还第一次曝光了内海军侦察无人机，那么这种无人机是由智飞科技生产，可以垂直起降，也可以水平飞行。那么会在2028年交付使用。另外，台湾的台中、苗栗、南投、彰化四个县市7月15号进行了城镇韧性防空演习，防空警报下午1点响起，交通指挥车停在路边避难，警方协助民众疏散到安全地点。在台中的捷运车站，警察要乘客留在车站里避难。今年的这个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分4天，7月16号南部的视线，7月17号北部的视线，7月18号是东部的地区和外岛。第9，香港电台报道，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将于7月16号放榜。香港考评局表示，有16000名考生已经考到了入读大学的门槛，那么占总考生人数的 38.5%， 也就 38.5% 的考生能够读大学。那同比增加了 0.1%。 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相当于中国的高考，2022年开始它代替 A-Level 作为香港大学入学的考试。考评局说，今年总共有16名状元在6科考试中取得最高5星成绩，就 5A 成绩。那这些考生包括11个男生5个女生，来自14个家庭。另外，今年的香港中学文凭考试总共发生了6起作弊事件，其中5名考生作弊情况非常严重，取消了成绩。另外，艺术科有3起作品涉嫌抄袭，3名抄袭考生被评为0分。这是第9、第10。香港零一报道，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卫健局通报，7月7号到7月14号，顺德区，顺德原来是个市，就并到了这个佛山，是佛山的一个区。那么顺德累计报告了478例叫恐啃，饥恐啃哑热病例。饥恐啃哑热是一种，饥恐啃哑热是一种急性的传染病。它的主要症状就是高烧，突然高烧，关节痛，还有头痛、肌肉痛、皮疹。那这种传染病死亡率比较低，但是它关节痛可以很长时间。那饥恐啃哑热主要是通过埃及的斑蚊和亚洲的虎蚊传播，虎蚊就是通常我们就叫花脚蚊啊，这两种蚊虫在南方很活跃啊。2010年广东东莞、深圳都爆发过饥恐啃哑热疫情，当时是100多个病例，那么这次数量多很多啊。那么今年顺德的疫情是10年来最严重的一次本土传播，原因应该是梅雨季节有关啊，因为梅雨季节降雨多，气温又高，又有湿，它非常非常这个蚊虫繁殖非常的多。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 CDC 都建议，第一，使用驱蚊剂啊，在户外要穿长裤长袖啊。第二是清理家里和楼道的积水啊，不要露天堆放杂物。第三是饥恐啃哑热目前没有特效药，但是要及时去医院看病，减少传播。第四，美国已经批准了第一款饥恐啃哑热的疫苗，如果美国从美国去疫情发生的国家，就要注射这个疫苗。 C， 红星新闻报道，山东临沂的饭店老板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个菜品的视频啊，菜品视频就拍了一个做好的厨师做好的菜，拍一下，先相机手机吃一下， 把这个视频拍出来之后，当地市场监管局居然说他是违法广告，罚他45万，一个餐厅罚45万。那这个餐厅的老板叫黄兰，今年2月份他在短视频发视频啊，那么开头视频一开头就是一盆这个一碟这个叫蛤蟆汤的这个菜啊，接的是昆虫食品，最后是饭店的外观啊，整个视频没有声音，也没有菜价，也没有购买链接，也没有出现饭店的名称和地址啊。结果3月22号，他接到这个临沂市蓝山区市场监管局的电话，说他的视频涉嫌违法广告，要他配合调查。他当时还在外地，说要一个星期之内要去这个蓝山区市监局啊。那3月24号，蓝山区市监局给他发了一个这个行政处罚告知书，塞到他饭店的门缝里，认定饭店发布违法广告，拒绝配合调查，罚款45万啊。那黄兰说，这么大的罚款是逼他要关店啊。那市监局打电话，不到3天就下达处罚，不合程序啊。基本上这件事情网上一发到网上去，网上马上就发酵啊，骂声一片。临沂市就成立一个调查组啊，现在就是这样，一出事儿就调查组。7月15号通报蓝山区市监局。书记5个工作人员停职处理啊，停职就不一定了啊，停职不一定是啥啊，停职就避风头啊。山东省的吏治非常差啊。12，法广报道，7月14号是法国的国庆啊，巴黎警察局长卢涅斯7月14号在法国电视台上说，整个巴黎市区总共有176人被捕。其中43人是因为携带或者使用迫击炮弹被捕。法国警方口中的迫击炮弹并不是战争用的那种军用的迫击炮，而是指高威力的这个烟花迫击炮啊。那么这种烟花迫击炮可以发射的高空啊，是高空烟花弹啊，所以在法国骚乱中经常被用作当作是攻击性武器。经常警察会因此受伤，所以法国警方把烟花迫击炮视为准武器。努涅斯局长说，去年国庆期间有156人被捕，今年是176人被捕，所以暴力活动从不缺席，一有机会就会冒出来。另外，巴黎警方对道路、车辆和企业进行了250多次检查，总共缴获了15000多枚迫击炮弹，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迫击炮弹啊。好，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。我们下面讲讲今天的主题啊。习近平开始回到政治舞台的中央啊。这个看法跟网上一些故事大王不大一样啊。我们先讲新闻，新华社报道。中央城市工作会议7月14号到15号在北京举行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出席会议并作讲话。新华社报道说，习近平在讲话中总结了新时代以来中国城市发展成就，分析城市工作面临的形势，明确做好城市工作的总体要求、重要原则、重点任务。总理李强做总结讲话，对贯彻落实习近平讲话精神，做好城市工作做了具体的部署啊。中央政局常委赵乐际、王沪宁、蔡奇、丁薛祥、李希啊，7个人全部出席啊。那么推特大 V 人事观察把新闻联播从头到尾扫过了一遍啊，那他的结论就是，出席会议的有第一个，除了何卫东以外的政局委员啊，包括军委主席张又侠啊，这是第一个啊。然后还有是中央书记处所有的书记、所有的国务委员，还有两名中央军委委员啊，这是第二。第三是中央机关的一把手，国务院部委的首长啊。第四个是地方的省长书记啊，基本上是4类啊。那人事观察还发现，中央财办副主任韩文秀啊，这习近平喜欢的这个 会非常能吹牛的家伙啊。还有一个就是住建部的倪虹啊，这也是习近平喜欢的。这两个人被安排在第一排的最左边坐着，他没有坐在他们自己的位置上，应该是做了大会的发言啊。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山西省的省长卢东亮，卢东亮是新上任啊，应该是七月份上的任。七月份上任，一个是卢东亮，一个是韦涛啊，韦涛是广西的主席，他们这两个是新上任，也是第一次出席这个场合，这么大的规模啊，基本上有点像什么，有点像中全会了，有点像四中全会啊，你可以理解，他是为中全会的一个预演啊。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不是常态的工作会议啊，历史上已经开过四次，1962年、1963年，这是两次，1978年、2015年啊。1962年是9月开，1963年是10月开。那62年跟63年这两次开的是中共中央跟国务院一起开的。那么这两次城市工作会议为什么要开？是因为中共进城不久啊，中共是个农民党，他对城市没概念，他开这两次工作会议就是要明确城市对城市的基本认识啊，总结对城市管理的一些经验啊，这是60年代的两次。那到了1978年3月，就是这次是国务院开的啊，开了第三次。第三次会议叫全国城市工作会议啊，那么全国城市工作会议就制定了关于加强城市建设工作的意见啊，其实当时就是一件事儿，搞钱，搞城市建设。核心的问题不是搞城市建设，核心问题是怎么搞钱的问题啊，因为当时没钱，地方没，完全没有钱。八个月之后，十一届三中全会，改革开放。改革开放之后就再也没有开过城市工作会议，为什么？因为没必要，因为改革开放之后就基本工作就搞基建，对吧？这边出口，这边搞基建，这边出口，这边搞基建，基本上就这样，所以不需要再开城市工作会议。那到了2015年，就时隔37年啊，2015年的12月20号又开了一个中央城市工作会议，与之前叫全国城市工作会议啊。那么这次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就是一次无中生有的会议，这是谁要开的？这是习近平要开啊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没必要。因为1978年叫全国城市工作会议，它真是一个跟城市建设有关的工作会议。那到了习近平这儿呢，他把它变成了一个中央城市工作会议。那中央城加上中央两个字，目的是什么？就是全国城市工作会议是一个政府建制的会议，就政府开的会议，或者是国务院系统下的会议。它加上一个中央呢，就变成了党的建制啊。这例子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国家安全委员会。国家安全委员会是2013年11月18届三中全会定下来的，就是公报里面讲全会提出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。所以国家安全委员会你一看这名字你就知道这是一个国家建制啊，国家建制。结果到了2014年的1月24号中共中央政局会议研究决定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设置，这个性质就变了，变成什么？国家安全委员会原来是国家建制，加了个中央以后就变成了一个党的建制。党的建制那不就在习近平手下了吗？所以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基本上是借城市议题进行了一场权力秀。啊，当时怎么报道的呢？当时这么报道，中共中央总书记，国家主席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啊，然后是中央政局常委、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啊， 然后是中央政治局常委，全部都有啊。中央政治局常委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，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，书记处书记刘云山，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啊，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出席会议。每个前面都加一个什么？政局常委。为什么？总书记在前面啊，那都是我领导这些人。这就是秀权力秀地位。那么二次是2015年，过了十年之后，这次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就简单了。习近平是中共中央总书记、国家主席、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。其他人全部都是政局常委李强、赵乐际、王沪宁、蔡奇、丁薛祥、李希。这样习近平就非常突出了吧，啊就非常突出了啊。好，2015年有个指导思想，那个会议的指导思想，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、四中、五中全会精神，以邓小平理论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、科学发展观为指导。习近平的思想呢，那个时候还没有啊。十年之后，这次就不一样了。今年提出来不是指导思想，今年提出来的是总体要求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看见没有？只有一个习近平思想为指导了，其他的东西全部都没有了。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、二十届三中全会、二中全会、三中全会，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。邓小平、江泽民、胡锦涛都没了，就剩下习近平一个。习近平思想。基本上就过去半年时间，你在中共的媒体上已经很少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很少提了。这次算是一种复归，这也意味着习近平正在重返中共的政治舞台中心。那基本上这次中央城市工作会议跟十年前的那次一样，也是无中生有。这是一场完全没有必要和需求的会议啊，这就是习近平专门拿出来向全世界展示他的权力地位的一个平台。习近平心想，你们诅咒我下台，诅咒我病死，我偏不啊，就来搞这么一出。十年都没开过的会，十年之后再开一次，你觉得是一个普通的工作会议吗？当然不是。那么这次会议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，就是李强。从报道来看，李强得到了李克强当年的待遇啊。什么待遇呢？就是新华社原来的播发的是这样，习近平一张大头啊照片，下面李克强一张大头啊，然后是后面还有的后面就没照片了，那后面就是内文啊。那今年的情况就是习近平一张大头，李强一张大头，后面再放一张会场的照片啊。然后呢，就是会议是由李强做总结发言，这基本上跟2015年的报道规格一模一样。那你要知道，目前李强还没有到这样的级别，没有到李克强那个时候的位置，但是在这次会议上，李克强的位置基本上就回到了李克强的位置上，啊，那是基于会议的报道规格，还是李强真的到了这个位置呢？我觉得李强就到了这个位置，啊，就到了这个位置。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看到，在这个新的权力布局当中，最重要的得益人是谁？是李强。好，我们来总结一下啊。习近平找了一个十年都没开过的会议来拿来开一次，显示他的权力地位啊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那么这次会议相当于四中全会的一个预演。 那习近平要通过这次会议来给自己减个压吧，啊，也防止翻车吧，啊，这是第二个。第三个，去年七月三中全会之后，习近平其实是遇到了一个挫败，啊，他的权力被削弱，尤其是他的在军队那部分的权力开始削弱，所以他的习近平从掌权到现在，去年七月份是他最低的低谷，基本上是最低的低谷。所以习近平选择了什么呢？选择战略性的回撤。他甚至放话说这个要退居二线啊。哎呦，又模糊了。又模糊了，怎么办？要不要？怎么办呢？这我还以为没有了呢，没有了呢，那怎么办呢？我现在看看。换一条线，没事吗？可以吗？模糊也行吗？好吧，你确定吗？我就觉得好难受，我想换一条线试一下。我来换一条线试一下，看看会。